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中油的董事长李顺清先生来谈一谈中油的规划。因为其实前不久我们才谈过，不多久啊，整个国际社会要要求这个碳中和，还有什么碳达峰的要求，其实每一个国家都面临到很大的考验，还有每一个公司。那只是现在大家还在初期，但是有很多的调整哦，各国都已经开始做了。李董事长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你怎么看这个全球面对2050净零碳排的过程啊？
是，我想这是普世价值。那我先举个例子。今年的9月16日，中油公司就跟台积电签了一个碳中和天然气的 MOU。
是。
那我们就是帮台积电这样子进口一个 cargo。大概是60,000吨左右的这个天然气的产品，让台积电公司来使用，那这样子这个 quota 就会有这样子一个碳中和的一个记录。我想这也是中油公司在迈向净零碳排跨出的这个一大步。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碳中和天然气的产品，持续的中油公司会在其他类别的油品、石化品，我们会继续来进行碳中和产品的一个推进。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其实是不是大家要在达到2050年这个碳中和的过程之中，其实最先要解决的就是，事实上大部分的国家还是用煤来当主要的这个能源，但是煤呢的确它的污染度比其他的东西来得大，但又不可或缺，对不对？虽然你现在已经在路上看不到煤炭了，但是它其实还是一个最重要的能源来源。
是没错，这一点我也跟主持人跟各位朋友来做说明。事实上政府我们经济部也规划了这个样子一个532的这样一个能源政策。那这个能源政策就是说希望未来在发电这部分天然气的比重能够来到 50%，
是
煤炭能够降到 30%， 然后 20% 是再生能源，就是 green energy。
对，
那甚至进一步政府其实也规划煤炭从30%再降到27%，其他是3%是其他的比如说小水力还是低热等等之类的。那基本上天然气50%它的意义在哪里？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迈向净零碳排。我想在迈向净零碳排的这个长程的这个历程之中，目前天然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接的一个角色。为什么呢？因为天然气它的碳排不到燃煤碳排的一半。天然气的碳排大概在0.4以下。
你是用多少分量来算？
就是说每花一度电。每花一度电会排多少的二氧化碳？
是，
这个叫做碳排系数。
是。
那这里头其实天然气不到0.4。那么燃煤呢？燃煤超过0.8，所以我简单给各位朋友一个概念，就是说燃气发电它的碳排比燃煤发电不到一半。
是，
不止这样子，在整个空污的几个指标里头，我们最关心的大概就是说总悬浮微粒，我们讲 TSP， 这里头最重要的指标就是 PM10， PM2.5，还有甚至包括 NOx 氮氧化物，这里头燃气发电也远远比燃煤发电要低很多。所以这一部分就是说在迈向净零碳排，就是要把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所以这个阶段事实上天然气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我可以用
它是一个桥梁，对不对？但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没有污染，但是从数据来看它就是碳的1/2不到。
是的，对。那我必须跟主持人跟大家做说明，以目前现在2020年全球初级能源的一个占比，天然气大概是在24%。 这是整个 IEA 整个相关的一个数字。
所以那在台湾是多少呢？你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要达到50嘛，
是，
对不对？
是。
那目前到底是
目前最新已经来到 44%，
那也比较容易实现、啊、
因为、哦、我也跟主持人说明、哦因为这两年、尤其今年大家对燃煤引发的空污
是
关心的声量越来越大，所以在政府在台电方面其实把燃煤的发电降到最少，
是
那燃煤最少就必须让天然气来增加，这就是政府提到的灰核展绿蒸汽减煤，那展绿发展绿色能源发展再生能源其实有它的不稳定跟不确定性，
对、
所以蒸汽就很重要、
这个、其实每个人大家在空口说白话，是但是我知道现在各个先进的国家可能在发展氢能，对不对？
是
就是 H2O 那个 H
是，
可是问题是说不好意思啊，这个伟大的理想那中间的过渡阶段是什么，是还有是要达到那个地步到底要怎么样，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还在想啊。
是的是的，这一点我利用这个机会说明一下、我讲现在目前全球的初级能源里头天然气占比24%，那当然台湾是相对比较高啦，
是我们都到44%啦、啊、
是
这蛮出人意料的。
是的，因为这几年政府也在鼓励大家、很多锅炉就是工业用的也把它从燃油改成燃天然气来烧天然气，所以它的比重增加得非常快，尤其是今年已经跟燃煤形成环境较差，燃煤大概已经降到大概36-37%，那燃气已经来到44%以上，那我再回到全球的这个趋势，到2050或许会再回到今年2020的水准，也就是说初级能源里头天然气大概又回到占比20%左右，
是
但是再从2020迈向2050，恐怕天然气的高峰会来在2030或是2040左右、之后再慢慢下来，2050再来到目前的水准，它到时候要扮演什么角色，虽然还有这些化石燃料使用天然气在发电，但是它必须搭配刚刚主持人讲到的，我必须利用 CCU 就是 Carbon Capture 的 Utilization、碳捕捉再利用、或是 CCS Carbon Capture Storage、碳捕捉去封存、这是、目前其实很多国家都在研究这样一个技术，技术其实已经有，只是它达到商业化要 cost down 才有办法被广为推广。主持人刚刚又特别提到氢能，没错，氢能中油公司其实、站在这个、国内的一个能源供应者的角色，我们也积极在研议、未来、是不是在天然气里面掺多少比例的氢气就可以把这个碳排又往下减少、那氢现在其实国际也在研究怎么样利用太阳能或是离岸风电、这种再生能源产生出来的、电来把它电解水，水里头就是把氢跟氧分开、那这里头得到的氢就是真的是没有碳排、
是、
那这样子一个氢气、目前、如果可以未来比照天然气这种模式，我把氢气气体的把它液化、把它冷到零下253度 C，
是
那么它就会变成液体，液体就可以像现在天然气，天然气现在是天然气的气体开采出来以后把它冷到零下162度 C， 坐船到这个各个国家的码头、去卸收，
是
以后的氢气把它液化下来也会走天然气、液化天然气这个模式，就是变成液化氢的一个、模式，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发展能够尽早来实现。那我也跟、主持人说明，其实现在澳洲跟日本已经有一艘要实验了、要实验它澳洲产生出来的纯绿能的氢气、没有碳排的氢气，对，把它变成液体，然后它是用比较小的、类似一个 demo 一个形式，我让大家了解现在的天然气的 cargo，它每一艘最少都有15万立方公尺，
就是、
最少最少。
现在要让它的运输，其实天然气已经方便了。
是，
其实因为我后来我去念那个 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嘛，其实他们最近全部都在讲所有的企业的这个碳中和跟这个碳达峰。其实有一位教授哈，他就是讲得很清楚，他学的跟您一样，就是化工。他说你们不要想那么简单，一般平民百姓随便告诉你说啊，那个就太阳能啊，就什么。可是其实你去研究他们占发电的，其实比例非常非常有限，而且不稳定。他说其实为什么煤会独善盛场这么久，因为固态是最好运输的，然后最好控制，比较不会在大自然中有任何的变相或变形危害。那再来就是什么，就是液态，所有东西要控制成液态它才能传播啊。
对，
那不然的话任何的储存也是一个环保的浪费啊。
是，因为气体没办法储存，一定要把它液化。那当然主持人刚刚讲的固体最容易，
是，
但是煤这个固体因为它的污染太严重，那大家为了顾健康减空污，所以我们就选择液化天然气。那这样子就是说我刚提到的天然气目前它的 cargo 最少都15万立方公尺以上，甚至比较大的这个船已经来到20几万立方公尺。
是，
那现在澳洲跟日本要实验，
也就是它一次可以运很多过来了，
是，
我们简单的说。
对，那但是现在液态氢的实验阶段只要第一烧要做1250立方公尺而已，等于说只有 0.1 万，所以它的规模必须要等它能够商业化，要把它 scale up，
也就是它还在实验的过程，
实验阶段。对对对，
说的一定要做这个实验，
是，
但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是的，没错，
对不对？
是的，
所以不是这个真正的要攻击你的用电，我们都是只是在没有电可以用的时候在面抱怨，但是其实中间有非常非常多技术化，还有这个我们还没有解决的科技要解决。
是的，是的。
那你可不可以谈一谈，就是所谓的三阶，其实很多朋友都还不太理解了，到底三阶是什么？然后现在是在盖这个三阶，然后啊，当然你只要开始盖任何的公共的设施
哈，
这个民众一定会有很多的反弹。好，那您的观点是什么？这三阶是什么？先解释一下，因为我保证有人不知道。
是是，三阶顾名思义就是第三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嘛。第一座在永安，是1990年开始有这个LNG 的一个输送，然后送到中部，送到北部供大家来使用，这是第一座接收站。那一直到2009年之前都是永安第一接收站扮演这样子的一个任务，这样一个使命。2009年我第二座接收站成立了，是台中台中厂的一个接收站。
是，
那因为整个用电的一个成长相当快，那搭配的用气的成长就跟着上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成长太快，我们必须规划第三座液化天然气的接收站。那基于南中北各分区平衡，供电要分区平衡，供气也是一样，希望做到分区平衡，做到互相备援，所以政府就规划了第三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那这项工程这项工计划由中油公司来去执行。
是在观塘吗？
是的，就
是
观塘。那这个观塘其实是我们有经过评估。
为什么要在观塘？
好，103年就是说我们做过台中港的外港，因为台中厂现在是在内港，那港务公司认为内港相对挤，希望我们能够到外港去，所以台中港的外港有评估，观塘港有评估，再来台北港有评估。那评估这一个接收站其实有五个因素要考量，第一个就是厂址的取得容不容易嘛，第二个就是说取得之后你的环评能不能通过嘛？环评要做多久？
董事长就厉害，那边倒置。
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厂子，这个厂子它施工的难易度，做困难者，而且做苛者。第四个就是说，好，我施工完以后，为了在营运，它营运的稳定度
是
是不是稳定，能够稳定供气？
当然，当然。
最后一个就是说，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大潭89号机组希望在111年年底，能够用气，能够发电来满足北部地区的一个长期供需不平衡。北部地区长期供需不平衡，所以综合考量这五个因素，最后 我们经过这样子一个可研可行性研究评估，就选中了观塘。嗯，
其实这是我们人性的吊诡啦，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不喜欢突然没电没水，但是又不想那个公共设施就盖在自己家里旁边。那任何的盖一定会有副作用，那请问你们做了哪些的努力在避免这些副作用？
是，所以这一点我必须先感谢我们的环团的朋友，让我们学了很多。我必须坦白讲，政府公司以前在生态保育这块其实没那么专精，
嗯，
那因为这次包括我在内都学了很多。嗯，
你是专业的啊，我看到你是那个化工，
化工的
专业出身。
那事实上跟生态保育还是有点差异啦，
而且这也是这几十年才重视的话题。
是的，是的。嗯，那我把这个问题再做这样一个说明，就是说整个我原来规划的案子，我叫做第一版。嗯，是232公顷，
是
工业区。我现在指工业区，工业港就是900多公顷，
嗯，
哦，不到1000公顷。
嗯，
工业区第一版是232公顷。
嗯，
因为环团有一些想法，认为影响到藻礁，破坏到藻礁。嗯，所以中油公司在107年初就提出了一个回避替代方案。
嗯，
把232公顷的案子变成37公顷。
嗯，
那这个37公顷其实都只有用到东鼎时代，就是东帝是陈优豪那个年代，他已经填土完的这样子一个范围。
嗯，哦，
那37公顷怎么算呢？就是他填了一个13公顷的，这13公顷就是目前我们在盖两座所找的地方，另外有一块14公顷是临时施工码头要用的，
嗯，
另外8公顷是在台电的这个排水管道。未来中油公司会用到，所以我们把它算进来。
嗯，
还有2公里就是天然气管线的连外道路，所以13+14+8+2。嗯，我们从232缩减到37公顷。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已经尽量把这个对环境的
影响降到最低。
对，
但是还不止这样子，因为环保朋友又忧心。嗯，所以我们进一步好，那我原来东鼎时代的14公顷的临时施工码头，我也承诺都不去处理，都不去用了。
嗯，
所以37减14变成23。
嗯，
23公顷就是所谓的回避替代修正方案。那他在107年10月8日环评通过了嘛？
嗯，
啊，通过以后一样吵吵闹闹，公投方环团朋友还是有一些余力，所以他没把这个问题从工业区，我已经承诺全部保留工业区潮间带的藻礁了。嗯，那他把问题拉到工业港，就是水域海的一个部分呐，哈。
嗯，
好，那中油公司感谢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找了20几位专家，
是
教授学者。嗯，我找了中央大学，找了成功大学，找了海洋大学，找了中山大学，
嗯，
很多博士，很多教授，很多老师帮我们做进一步的这个研究。
你们做了海底的生态系研究，
是的。
结果研究如何？
好，研究最简单讲就是说，研究科学的证据告诉我们，水深18米以深就没有礁石。水深18米以深就没有礁石。
嗯，
那水深18米，如果从我从离岸开始，我原来的栈桥是742公尺。
嗯，
哦，那再加上我这次外推455，
嗯，
变成1197，
嗯，
大概就是1.2公里。
其实董事长，我跟你讲，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栈桥是干嘛用的，你可以再解释一下。
好，栈桥就是说，好，栈桥我就是说，我现在那个天然气的 cargo 船
进来，来了，
会在外头，哦，会在外海，
是是，
它经过航道，经过
从那个栈桥把天然气输进来，
哎，对，把那个有天然气的管线，
大家忧虑的是这个啦，
是是，把它天然气管线把它送到我的这个除潮区，就是现在我们在进行的东鼎时代填的这13公顷，
嗯，
哦，它最主要就是说我的管线会架在栈桥上面，
是，
哦，那这个栈桥我必须这样子说，我外推到 1.2 公里以后，哦，其实就是水深18米。
嗯，
水深18米以深，经过这一次更详细的一个调查，确定它没有礁石。
嗯，
而且生态专家告诉我，礁礁有两种，
哦，嗯，
所谓礁礁有两种，就是工业区它叫做生态礁，潮间带叫做生态礁，
是
这个水域
有很多生物的
亚潮带，它叫做地质礁。所谓地质礁，它其实是长期被沙埋，然后它水深，所以 阳光照不到，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所以它就是一个礁石。那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生态系，
就生态礁比地质礁对于生物而言重要吗？
当然，对对，当然，当然。
你这样让我慢慢想，因为我有潜水执照了，
是 是，
大概也差不多。我们大概不会下到30公尺以下，尤其在台湾附近，的确是啊，没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连水草都没有啊。
是是是。
好，那么。但是后来又有一个就是说环保专案小组的决议，要求经济部补充说明什么柴山多杯孔珊瑚调查资料，这是又是怎么样一回事？因为显然评估也做得挺详细的。
是的，好，如果这一点我从三个保护、保存还有保育来说明，我经常都会跟同仁讲、跟朋友讲，这叫做三保。那好，我第一个讲保，我就是保存。我保存哪些东西？工业区的这个潮间带的藻礁完全保留下来，我承诺不开挖了嘛。第二，我现在外推之后，我连海域工业港下面的礁石我也都不去处理。我沿海环评通过的要浚挖96公顷来做航道浚深嘛，要填21公顷来做码头，这边也都不开挖。不开，完全保持礁石的状态。我甚至保存了哪些？
我一直感觉这样很困难、欸、
但是中油公司愿意竭尽所能。
你要花更多的这个建设。
我们只是朝一个目标，把对这个生态的伤害降到最低最低最低。那我讲的保存还包括我原来刚刚讲的两公顷的这个天然气外送的管线。我本来是要走保安林。保安林是在潮间带基湾区、基督区的后面，我现在不走，我从工业港来取排水，所以这三个完全保存下来。我的保护做到哪里？我向海致敬。我这几年来去近滩，大概清了125吨的垃圾以上，所以现在我们的海岸相当相当的干净。我还在大潭协助地方成立了大潭的巡守队，让他们去查，希望不要有偷排废水等等的，因为污水、水污染是藻礁的杀手。
是。
好，不止这样子，我还透过管理，我设两个管制哨做有效的管理。那为什么要这样管理？生态要保存，绝对不是像环团朋友像公投方讲的就设一个保护区。 No， 设保护区不够，一定要有人的管理在里头。
是，
我这个管理进一步，我在现场环团朋友关心的基湾区、基督区这个潮间带，我装设两部 CCTV 24小时实况转播，我现在手机里面就可以看得到，
就拍给你看就对了。
是，随时都可以看到。那这是在保护的部分。我保育哪里？
我始终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约束，这是一个承诺。
是的，这就是中油公司希望把事情做到最好，把这个整个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低，所以成果就出来了。我讲的第三个保就是保育嘛。保育我现在在生态保育执行委员会，这里头有包括产官学民间团体共同组成来监督我中油公司怎么去做三阶的一个工程。好，我跟主持人跟各位朋友报告，我用三个指标。第一个就是主持人刚提到的一级保育的柴山多杯孔珊瑚，
这是我昨天才认识的名词。
是的，它是一级保育，非常小，像一个混盐，刚刚混泥啊那样，非常小非常小。那这个原来在施工前它的群体数是75株。那施工之后我们还是在做定期不定期的这个调查。
75很少，董事长。
但是
不是75万，是75株。
75株，对。
好，
但是现在我们施工之后我们去调查已经有100株以上。所以我要说明的就是说它是往正向。
幼稚园好的。
往正向在发展。往正向在发展。
保育员。
是。第二个成效在哪里？除了一级保育的柴山多杯孔珊瑚之外，环团朋友非常关心壳状珊瑚藻的物种多样性。它
所以
多样性比以前更丰富，更多的壳状珊瑚藻不同的种类都出来了。第三个指标是二级保育的小燕鸥。小燕鸥每年冬天都会到台湾过冬。
你是指那个候鸟的海鸟？
是，
对不对？
是。好，那这部分经过中油公司进来了以后，我找桃园市政府，找桃园野鸟协会，我们帮小燕鸥营造一个友善的栖息环境。这几年来，它的繁殖成功率从过去的30%拉到现在都在70%以上。我用这三个指标来说明生态的保育，说明环境的保护，说明我对藻礁的保存。
所以这是工程已经进行了几年，可是要在今年的12月31日前要对这些的资料进行补正，对不对？
哎，补正是这样子，
重审的意思。
其实也不是重审，其实我这一点我必须做说明了，就是说，因为我今年5月提出了外推方案嘛，
是
那跟原来环保署在107年10月8日通过的有变化，
是
所以我必须去做环差，
嗯，
环境差异评估。好，那这个环差我在9月初送给环保署，环保署排在10月12日开第一次专案小组审查，环保署的程序是这样子，必须专案小组审查通过之后他才会送大会，大会才去评定通过或是不通过，所以现在没有所谓通过不通过，现在是专案小组那一天一些委员给我们宝贵的意见，其实我们提出来的资料
是在补充资料，对，
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资料已经非常完整，我刚讲的这些科学论证的东西都在上面，都可以去查。
是，
哦，那委员只是想进一步，希望我们能够更仔细，然后甚至包括整个海洋生产力，能够有更多的资料来呈现。那这一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
哦，
随时都可以，因为环保署是要求我们在今年12月30日以前要送出去嘛，那因为现在又卡到公投，所以我们资料是准备好了，那就在看什么时候送是比较适当的时机。
哦，不过我真的觉得董事长你的口才跟你本身对这个做的研究真的好详细哦。
我没有，因为坦白讲一个中油老兵，40几年
你自己就是念化工的嘛，
40几年在中油，
啊，
那当然这个议题对中油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嗯，
中油公司坦白讲我们是国营事业，就必须执行政府的政策，
是
其实没有在看党派，政府的政策中油公司国营事业就是要去执行，那这个执行
应该
有一贯性，
你不是降落伞下来的吗？
是应该有一贯性嘛，那我必须这样子说，中油公司我在看，我是看全面，我是做系统性的思考，我要做哪几方面，环团没有关心早教，
是
我要考量，
是不能只是做，你不是在做应付式的，你看啦，对啊，你也在鬼的后书面文章审过，不是这样，
因为我要对未来交代，哦，我必须能够对得起自己的使命，我不只要对环团关心的早教有交代，我还必须对民众的健康空污的议题有交代，我还必须对供电稳定能源政策有交代，我怎么去系统性的思考早教供电跟空污的健康综合的 complex 来考量，这是中油公司必须要系统性思考的部分。
其实我今天听你这样讲我就清楚了啦，
是
不然我的确是很多名词说真的是昨天找资料的时候呢才看到，而且其实网络上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言论，但是我一直觉得都是如此，人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又要建设，我们又要这个电工族，
是是是，
我们又要活得好，不希望有任何的欠缺，是但是我们都担心着环保的破坏，
是
那其实以后万一这个东西全部都做完了，对不对？然后你刚刚说的有燕鸥啊，还有刚刚我认识的那个叫什么
柴山多杯孔珊瑚，
杯孔珊瑚，如果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种潜水客可以去看到，就旁边同时还是一个海底的乐园的话，我相信大家的疑虑就会真的比较少。
是的，我相信这个是可能的哈。我其实在阐述的是一个多元价值的并存，
是
大家在怎么多元价值里面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
没错。
那我必须用永安，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我永安第一个接收站，我现在的珊瑚生态非常非常漂亮，
是
很多潜水人很喜欢看。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有做的历史保育。历史给你看嘛，
对对，
我不是把第一个弄乱了，然后再来跟你说，你相信我做第二个跟第三个吧。
是的，没错，我是实证，就是说我永安第一接收站的海底，珊瑚的生态真的非常丰富，非常美丽。我相信这样子一个多元价值共存，我又可以顾供电，又可以顾健康，又可以顾早教，未来第三接收站观塘这里的生态其实是可以期待的，中油公司也有这样子一个信心要把它做好。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是中油董事长李顺清，我相信大家听他这样在讲三接，在讲天然气，我想大家就懂了。但是很多事情呢，我不管是你在做什么，反正这个碳中和就是一定要有实际的行动不可，因为其实各国都收到这种压力，你不知道 如果你不能达标的话，将来你会可能会摒弃，就被全世界的先进国家摒弃在伙伴之外。当然我也最近看到了商业界，因为我们是人生实用商学院，朋友的抱怨，比如说刚刚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有个企业家朋友，他也是台商啊，他在蒙古有这个店，那他本来是有这个做电池电容器的，
是是是，
那为什么会搬到那个冰、哎、我不能说它鸟不生蛋，的确是鸟不太有鸟的地方，因为呢他们是电便宜，
是是，
对不对，
是是，
问题来了，一夕之间就为了这个碳中和碳大风，
是
电费你猜一个晚上涨多少，就一个晚上哦，
可以鬼不会，
对，就是一个晚上呢竟然涨了这个一倍，整个一倍，所以他刚刚就是在抱怨说他们那个盈利，他们就是一直逐水草而居，逐着电便宜的地方在生存，结果本来那间厂可能本来是3000万的人民币的盈余，
是
啊，结果发现呢这样下来一年的电要花7000万人民币，所以你要知道，但各国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是，
那我们是采取的是一个建设性的方法，
是
啊，不过说真的啦，就万一慢慢的一年电费比一年贵，贵到你都不敢开店的话，我们也还是要生营的，
是是 是, 是。
好，那最后董事长还有没有什么要告诉我们大家？是是，各位，我们现在是做所有的就是完全事实状况的说明，
是，
不涉及任何的政治，
是，
甚至我也不涉及公投，只是请大家了解真正的状况。
了解。事实上，我还是再回到天然气这个议题，1990年开始，1990年4月11号。台湾第一艘天然气的 cargo 进到永安，进到第一个接收站，到现在其实已经30年超过了嘛，那为台湾开启洁净能源的新时代，那这一部分我必须强调，天然气的使用越来越高，大家都知道2025要到 50%、那现在其实来到44几%了，
其实也了不起了，
对，那
比世界多的20%、
这一块我必须再度呼吁大家，台湾是一个能源缺乏的国家，我们99%的能源都要靠进口，
对，
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能够节约能源，那在供电有这样一个需求，配合整个工业成长，因为这几年工业成长非常快，大家都知道台积电还有一些电子公司的设厂一间一间来，
那又是我们的护国命脉，
是，所以用电需求整个责任就在中油公司的天然气供应上，那中油公司呼吁大家要了解这个能源进口真的是不容易啦，那除了大家珍惜资源之外，呼吁大家能够针对多元价值做一个通盘的考量，然后做出最后的一个抉择，那当然这个抉择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未来。我最后大概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现在大潭89号机组它一年能够花137亿度的电，用拖团燃煤跟燃气，它一年排碳会差600万吨啊，也就是说
天然气就是煤的1/2，
是，所以会差600万公吨的二氧化碳，那这些二氧化碳排出来会影响到我们未来近年碳排的一个进程，那这个600万吨的二氧化碳，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大家比较会有印象，我们的大安森林工业一年的负碳量，它吸收二氧化碳是389公吨，
好，这么少哦，
是因为
少了一个万哦。
林务局，林务局有一个标准的算法，一公顷的树林可以吸多少碳？389，我们用400吨来算比较好算。我600万公吨除以400，很简单，就是1.5万，就是我必须用15000座的大安森林公园，才能够把燃煤跟燃气之间排二氧化碳的差异，把它负碳把它吸收下来，要不然会影响到全民的健康，
是，所以大家都在想办法，
是，
你也不要随便乱说，就是说一会儿就变氢能或太阳能，其实全世界专家都知道这些不够啊。讲到核能又是一个话题，我也不想讲，对不对，
是是，
那所以呢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我们只是要了解实况，非常谢谢中油董事长李顺清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朋友。